三，哲学与神学传统中的智力，理性。十三，从人类开始懂得自我反省后，心智在理解人的意义方面一直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所有人的本性都渴望求知，这种知识凭借极抽象的思维能力，能够掌握事物的本质及意义，使人类与动物世界区分开来。当哲学家、神学家及心理学家在探讨这种致思能力的确切本质时，也探索了人类如何理解世界及其自身在世上的独特地位。借由这项探索，基督宗教传统逐渐地认识到，人是由肉体与灵魂组成的存有，并且与这个世界紧密相连，并且又超越之。十四，在古典传统中，智慧的概念经常借由理智和理性这两个互补的概念作为理解，二者并非独立的官能。正如圣托马斯·阿奎那所解释的，此二者是同一智慧运作的两种模式。智性一词源自于对真理的内在领悟，而理智一词则源自于探究及推理的过程。如此简洁的描述，强调出人类智能的两个基本且互补的向度。智性指的是对真理的直觉掌握，即用心灵之眼来理解和领悟真理。此一过程是在论证的基础与前提。理智则涉及正确的推理，即引导人们进行判断、推论及分析的过程。智性与理智共同构成了理解行为的两个面向，作为人类的本有运作。十五，将人描述为理性的存有，并非将人局限于某种特定的思维模式。相反的，这是承认运用致思进行理解的能力塑造，并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无论这能力运用得当与否，都是人性的一个内在特征。依此意义而言，理性一词涵盖了人类的所有能力，包括于认识和理解的能力，以及于意志、爱、选择和欲望等相关的能力，并且包括与这些能力密切相关的所有身体机能。这项全面的观点强调出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受造的，因此理智以一种提升、塑造并转化个人意志与行为的方式得以完全的整合。实例十六，基督宗教思想是以完整的人类学架构来思考人类的致思官能。该架构将人类视为本质上具有身体的存在。在人类中，精神和物质并非两个连接在一起的本性，而是两者结合而成独一的本性。换言之，灵魂并非只是人体内非物质的部分，身体也并非包裹着无形核心躯壳。相反的，整个人既是物质，也是具有精神的。这种理解反映出圣经的教导，认为人类作为一个存有，借由所具有的肉身，活出与天主及他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具有真正的精神层面。这种状况的深层意义，是因天主降生成人的奥秘，而得到了进一步的阐明。借着天主亲自取了我们肉身的形态，并将其提升到崇高的尊严。虽然人类深切地扎根于肉体上的存在，但世人却能够透过灵魂超越了物质世界，而灵魂几乎处于永恒与时间的地平线上。理智的超性能力 以及意志的自主自由是属于灵魂的。借此，人既参与天主理智的光明。然而，如果没有肉体，人类的精神就无法行使其正常的认知模式。因此，人类的致思观能是人类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人类学认为，人类是灵魂与肉体的合一。后续我们将进一步阐述这项理解。关系性。18。人类与与生俱来被赋予人际共融的本性，拥有相互认识，在爱中奉献自己，并与他人共融的能力。因此，人类的智力并非孤独的能力，而是运用在人际关系中，并在对话、合作及团结互助中获得最充分的体现。我们与他人一起学习，也借由他人来加以学习。19。人类彼此之间建立关系的倾向，最终根植于天主圣三永恒的自我奉献。天主的爱在创造及救赎中彰显出来，人奉召在知识和爱情上分享天主的生命。20。与天主共荣的使命必然与他人共荣的召教息息相关，因此爱天主与爱近人是密不可分的。借着分享天主生命的恩宠，基督徒也蒙召效法主基督倾注的各种恩惠，遵循他的诫命：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爱与服务回想着自我奉献的神圣生命，并且超越自我的利益，更充分地回应人类的召唤，而且要比起知晓万物，还要更崇高的是彼此关心的承诺。因为如果我们明白一切奥秘和各种知识，但我若没有爱，我什么也不算。与真理的关系。21。人类智能的终极目的是天主所赐的恩典，为了领悟真理，从智性与理智的双重意义而言，为使人能够探索超越单纯感官经验或是功利的现实。因为对真理的渴求是人类的本性，询问事物的缘由是由人类理性天生的特点。借由超越经验数据的限制，人类智能能够获得真正准确的知识。虽然人们对现实的了解仍然有限，但是对真理的期盼推动理智不断走向更深处。的确，理性似乎喜不自胜地发现，它常能超越它所能达到的。虽然真理本身超越了人类智能的界限，但是它却拥有着令人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在这种吸引力的牵引下，人类被引导去寻求更高层次的真理。22。这种追求真理的内在驱动力特别体现于人类语义理解及创造力上。借着这种能力，这种探索以应用适合人类位格的尊严及其合群天性特有的方式展开。同样，坚定不移地追求真理对于爱德的真实性和普世性也至关重要。23。对真理的探索是对于超越物质及受造界的现实保持开放态度中找到极致的表达。在天主内，一切真理都达到了其终极及原本的意义。将自己交托给天主的行动常被教会视作全人投入基本抉择的一刻，如此人才能完全成为自己蒙召成为的样貌，理智与意志发挥其灵性的极致，使人得以完全实现其个人的自由行动。 管理大地的职责。24，基督徒信仰将创造理解为天主圣三的自由行动，正如圣文德·巴尼·奥雷娇所解释的，天主创造不是为了增添他的光荣，而是为了彰显及传述他的光荣。天主依照他的智慧创造万物，因此，受造界蕴含着内在的秩序，这秩序反映了天主的计划。天主在此计划中召唤人类承担一个独特的角色，耕耘及照管世界。25，人类受造物主天主的塑造，借着看守及耕耘受造界，活出自己按天主肖像受造的身份，运用自己的智力及技能，按照天主的计划，照顾及发展此受造界。在此，人类的智力反映了创造万物的神圣智慧，还时时刻刻地保存着他们，给予他们活动的能力，引导他们达到自己的终向。此外，人类被召唤去发展他们在科学及技术方面的能力，因为借由这些能力，使天主获得了光荣。因此，天主在与受造界的适当关系中，人类一方面运用他们的智慧及技能与天主合作，引导受造界朝着他召唤他们的目的迈进；另一方面，正如圣文德所观察到的，受造界本身有助于人类心智逐渐提升到至高的原则，意即天主。对人类智能的整体理解。26，在此情境下，人类智能被更清楚地理解为一种能力，它构成了人类与现实互动的整体部分。真正的互动需要拥抱一个人存有的完整范畴，包括精神、认知、具体表现及关系等层面。27，这种与现实的参与以不同的方式展开，因为每个人都有其多种面相，并试图借其智力的各个面相和谐的相互作用来理解世界，与他人建立关系，解决问题，表达创造力，并追求整体福祉。这不仅涉及逻辑与语言能力，也涵盖与现实互动的其他方式。因此，是以工匠的作品为例，他们必须懂得如何在无生命的物质中辨识出他人无法辨识的特殊形态，并借由洞察力及实践技能将其呈现出来。与大地亲密相处的原住民族，通常拥有对自然及其循环的深刻认知。同样的，一位善于言谈的朋友，或是一位擅长管理人际关系的人，展现出一种人类自我检视及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对话，以及无私相遇的成果之智慧。正如教宗方济各所观察到的，在这个崇尚 AI 的时代，我们不能忘记诗歌与爱乃是拯救我们人性的必需品。28，基督信仰对智力的理解核心在于将真理融入人类的道德与灵性生活内，引导其行为以天主的良善与真理为依据。根据天主的计划，智慧在其最完整的意义中，也包括品味真、善、美的能力。正如20世纪法国诗人保禄·克洛戴尔所述，没有喜悦，智慧就毫无意义了。同样的，但丁在到达天堂最高层的乐园时，也证实了这种至思的愉悦的巅峰存在于充满爱的智慧之光，充满喜悦的真善之爱，超越一切干疑的喜悦。29，因此，对人类智能的正确理解，不应仅限于获取成果的实现， 或是完成特定任务的能力。相反的，它关乎于一个人对人生终极问题的开放态度，并体现出他对真与善的追求。作为人类本身神圣肖像的一种表达，人类智能有能力接触存有的整体，默观超越可量度范围存在之完整性，并掌握以理解事物的意义。对信友而言，这种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包括借由运用理智更深入地接触启示的真理，从而不断地增长对天主奥秘的认知能力。真正的智力是由神圣之爱所塑造的，这份爱借着所赐予我们的圣神，已倾注在我们心中了。由此可见，人类智能拥有一种本质默观的幅度，对真、善、美的无私开放，超越任何功利主义之目的。AI 的局限。30. 鉴于上述之讨论，人类智能与目前 AI 系统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AI 是一项非凡的技术成就，能够模仿人类智能的某些输出，但是 AI 的运作方式是基于定量数据及计算逻辑来执行任务、实现目标或是做出决策。例如，AI 凭借其分析能力，擅长整合来自各个领域的数据，为复杂的系统建模，并促进跨学科连接等。借由这种方式， AI 能够帮助专家合作解决无法从单一视角或是单一利益群体来处理的复杂问题。31. 然而，即使 AI 能够处理及模拟某些智能的呈现， AI 仍然从根本上局限于逻辑数学之框架，这本身就存在着局限性。相较之下，人类智能则在人类的生理及心理成长过程中有机地发展，并受到无数亲身的生活经验所塑造而成的。尽管先进的 AI 系统可以借由所谓的机器学习之过程进行学习，但是这种训练与人类智能的发展具有根本上的差异。人类智能的发展是由具体经验所塑造的，包括感官输入、情绪反应、社交互动及每个时刻的独特境遇。这些元素在个人历史中得以塑造及形成了个人。相对而言， AI 缺乏实体，因此其学习方式是依赖计算推理与学习，基于大量数据集，其中包括记录人类的经验及知识。32. 因此，尽管 AI 能够模拟人类某些方面的推理，并以惊人的速度及效率执行特定的任务，但是其运算能力仅代表人类思维广阔能力其中的一小部分。例如， AI 目前无法复制道德方面之辨别能力，或是建立真诚关系的能力。此外，人类智能存在于个人智性及道德陶成的历史中，从根本上塑造出个人的观点，涵盖着生活中的身体、情感、社会及道德属灵层面。由于 AI 无法对此提供全面性的理解，只依靠这项技术或是将其视为解释世界的主要方法，可能会导致忽略了事物的整体、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更广阔的视野。33. 人类智能主要不在于完成功能性任务，而在于理解并积极参与现实的各个面向。人类智能还能产生出人意料的见解。由于 AI 缺乏丰富的肉体性、关系性以及人类心灵对真理与善的开放，因此 AI 的能力尽管看似无限， 却与人类掌握现实的能力无法相比。例如，经历一场疾病，一场和解，甚至只是一抹日落，都能让我们学到许多的事物。事实上，我们人类的许多经验都能够开拓人类的新视野，提供获得新智慧的可能。没有任何一种设备仅依靠数据运算就能够与这些经历以及我们生活中所经历的无数其他的经验来做相互比较。34，过度地将人类智能与 AI 画上同号，容易陷入功能主义的观点，以及将人的价值高低取决于其所能完成的工作此一概念。然而，一个人的价值并非取决于其拥有的特定技能，或是个人的成功而已，而是取决于与生俱来的尊严。这项尊严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被剥夺的，并且包括对于那些无法发挥自身能力的人们，无论是未出生的婴儿、陷于昏迷的人，或是正在遭受痛苦的老人。这也巩固了传统的人权，特别是现在所谓的神经权利，意味着寻求共同立场的重要契合点，因此可以作为有关于负责任的开发及使用 AI 的讨论中之基本道德指南。35，考虑到这些所有的观点，正如教宗方济各所言，将智力一词用于 AI 本身就可能造成误导，并有可能忽视掉人类最珍贵的部分。有鉴于此， AI 不应被视为人类智能的人工形式，而应被视为人类智能的产物。